长者未晚他故，萧瑟亦已，长取为幸，能战不长，教诲为业，言晚他等义者，长取者为晚冒他故，取训时宜，交涉方便，以取他意，或长几失，不认时有，正教诲故，亦贪吃风也。这个是禅心所的定义。怎么说呢？这个禅心所呢，它也跟这个复心所呢有点类近。复心所呢就是这个有过错它掩盖起来，遮蔽起来，使别人呢觉察不到他的这个过错。那么这个狂心所的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功德了。我举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比丘啊，他没有神通，但是他跟一个小鬼呢合作在一起啊，把他捧在空中呢，人家以为他有神足通，可以在空中行住坐卧，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有神足通的，给人家显现出这样一个这个境界来。所以他这个是那狂。那么这里这个常心所呢，也有这个欺骗蒙骗的性质，但是这里蒙骗呢，他又有他不同的这个心理特点。这种烦恼它的特性呢，它是交涉，交涉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柔啊，造作了捏造，本来不是这样的，捏造成这样的，意仪，种种的这个仪态，种种的这个形式来藏取，就是来这个蒙骗，使令对方呢觉得他这个呢是好，或者呢觉得他没有过错，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训对方的这个意，所以称为藏取。前面这个就不一定，就没有这个成分。那么这里这个藏心所呢，我们一般通说话讲就是巴结讨好别人，这个别人喜欢音乐啦，自己其实不喜欢的，也装着自己很懂音乐啦，夸夸其谈的，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有音乐方面的素质不错，是一个可交往的人。这个就是藏的意思，藏取的意思。那你像啊，以前呢讲说有一个修行人呢，他在山里面修行后来人家通知他说有一个大护法居士会来看他，会来看他了，他就想到，哎呀，这我每一天呢在这里精进的用功打坐诵咒，这个修持佛坛呢也是布置的不庄严，那今天我要整齐的摆好一下，布置好一下，那么让这个人呢高兴，觉得我这个嘞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这就是有一点藏心所的在里面。他不是说平常就是由于这个修行呢，同时呢对这个自己的佛坛呢还有一个嘞要整理，要保持庄严的这样一个这个精进精细的心，他不是这样的，他平常不会这样做，然后等到人来的时候呢就这样做。其实我们学佛的人呢，大家都可以呢看一看，自己了解了解啊，自己有没有这种藏心所。就像有的人呢他晚上呢是吃东西的，但是这个别人来看他的时候，他说我过午而不吃，就表现好像自己呢是平常也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个就是有藏， 逢人所好啊，或者别人喜欢的苦行啊，其实自己心里面也不知道苦行有什么意义，这个目的在哪里面？他就穿个破衣服啦，这个吃得很简单啦，住得很简陋啊，刻意的这个表现出来，让其他的人呢，觉得他好，随顺大家这种的相，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藏取心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去学佛，去这个，和这个善知识也好，和这些这个，学习佛法有这个，深入的人也好，你不能是单看这个表面现象。如果你只是从这个表面上去追求啊，人家也可以做到，你喜欢的这种程度，那就是随性你的这个心理，所以是常。取那为性，常取为性，就像古代的历史上呢，有些大臣一样，那个为了这个逢迎呢，上士，为了逢迎这个皇帝，讨好皇帝，就是用种种的这个方式呢。你像这个齐桓公啊，他下面有三个这个小人吧，三个奸臣呢，这个有一天齐桓公说：“哎呀，这个我呢，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没有吃过人肉。”那个有一个大臣呢，叫奕户还叫、就是还是这个树雕，我忘记名字了。那么他回去之后哎，就这个将自己的儿子呢蒸了给这个齐桓公吃，表示自己对这个王的这个嘞，孝敬心、孝顺心。那个齐桓公呢还觉得这个臣呢对他很忠贞呢，但是管仲还是谁就向他说了。他既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关心呢，都不这个嘞，对他好的话，他还会对你好吗？他可能是忠心吗？那就不是。所以是能战不惭悔，不惭，能战不惭，这个是他起的业。不惭呢，就是直，直心是道场，就是自己有什么呢？就是什么不娇柔不造作，那么这个就是不藏，能战不藏，教诲为业，就是说，那他有什么嘞？就是表现是什么？这样的话呢，别人就可以帮助他了，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逢迎大家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谈论佛法了，有的时候啊，说你有没有什么？这样的经验的程度啊，他其实只是这个嘞，道理上了解了一点，他并没有做到，他也没有这样的体验。可是他读的东西多了，他也能够虚浮的这个嘞，阐释一番，好像就是这么回事的。那要是一般的，还不是说有很深的这个禅定境界的人，他怎么能够了解你的情况呢？看到呢，所以他就觉得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不用帮忙了，可以了。言婉他意等者，这里是对于说，这个婉他的这个意思，这些内涵，这个解释，解释，就是说这个残取者为婉贸他故，取信时宜，交涉方便。以取他意，就是说了，他以种种的言语啊，种种的这个行为，就是这个嘞，见风使舵，看这个人的，这个当时候的这个脸色了，表情呢，表现呢，他就呢，想种种的这个嘞，方式或者方法来取。他意就是随顺他的意呢，或者呢是常己思，不认师友，不认教诲，就是他就将自己的这个过失呢，这个藏起来，隐藏起来，不让这个师友能够知道，就像某一些方面呢，他是有缺失的，但是他避而不谈，谈其他问题，避开这些问题。那就不认师友，正教诲故， 一贪之分色也，就是有贪分所色，有痴分所色，就是这两分为一体。贪的话呢，就是说为了能够得到他人的种种的这个好处赞叹，那么这个是贪。然后自己有了这个过错了过失啊，不让人知道，那么这个是痴心，这个是痴心。你如果是说有过错不让人知道，那就一直隐藏下去了，让你的烦恼啊就是越来越呢大，这种缺点呢就越来越呢这个积累的重，就好像我们有病一样的讳疾忌医。你要跟我治吧，我还表现出来自己，你看我吃饭也能吃啊，走路也走得很快呀，做事情呢我也做得了啊，我也是这个打瞌睡也不打瞌睡，都很正常。医生你不用治啊，不用担心我的病情，我病情很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自己的病呢会越来越严重。这里就是属于痴一分色，不认师友呢，正教悔故。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这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了就说知道了，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不要怕谈问题，不要怕别人知道啊，自己不懂，自己不晓得。如果别人知道，老师知道，你的佛友知道，那么他就可以帮助你了。你不会说我一直啊都不懂，就好像我们一些佛门的仪轨，佛法里面的一些经书，你不懂的就要求教于人，不要掩饰自己的不知道，那你就有藏。教者愚智甚是啊，深深染浊，罪恶为性，能障不教啊，染衣为业，言染衣者交罪则生长一切杂染法故，此贪分也。不交者则既无贪，这个是交心所。交心所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这个交心所呢，它一般就是自己是有一些这个好处优点特长要比其他的人好的。在有的论书里面呢，还专门的细致的讲到有很多很多的交，比如说年少交，我现在很年轻，年富力强，是这个呢朝阳，不是那日薄西山呢老气横秋的，不是这个样子。我的未来是充满光明的，我还有很多很多时间的。你们这些老了，这个没有多少时间学，那肯定是没有我好啊。这个就是以他自己的年轻呢为骄傲。那这个其年骄呢，就是说他年老年纪大，觉得自己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你们这些人呢初出茅庐，这个孤陋寡闻，什么东西都还不知道，哪有我的基础好呢？那么这个是其年骄。那么也有种族骄啊，就是说他这个种族啊是很珍贵，血统很好，这个种族骄。那么还有说这个财富骄，你看我都有钱呢，我可以将这个半个国家都买下来，这里一片的城市都是我的，那么这个就是财富骄。还有这个知识渊博的人，这个学识骄，这个你们这些学问呢学的这些东西算什么嘛，就完全的一点也不在意，你看我这个才是好的。实际上这个骄呢就是引以为傲的意思，他跟这个慢有点不一样。慢的话呢是拿自己的跟别人来比较，觉得自己啊比别人的高，有一个比较心，高级为性。 这个就是骂，所以看你们说，你就这样，你能比我好吗？你不过就是如此了，那这个是慢心所，慢心所，慢心所就会，我慢高山呢、啊，不长功的，不生功的法水，他不能够为有谦卑心、谦下心，承受善知识的这个呢教化，承受其他上有的这个劝诫，他不会。那么这个是慢心，交心的话呢，就是说他以自己的盛世，就是比较好的事情、优点、特长、成绩，自以为满足啊，这就是很好了。那做人呢，要做到这样子就行了。他不是说跟人家的一个对比性，然后产生高举性，而是说就自己的东西呢。这种满足之后诶，产生的这个高傲，就是这个傲，骄傲，那么是最傲为性，再加个醉字，醉呢就是沉醉在里面，就好像有的，就像比如说这个读书啊，这个学生呢，他打了这个100分，打了满分，沾沾自喜了啊、这个真的是我这个就是成绩最好了。那他就放慢了他的这个学习，懈怠了他这个学习，他总是沉浸在自己既有的这个成绩当中，就是我如何如何，或者是我过去又如何如何，那么这个就是罪恶为性，能障不骄啊，攘夷为业，就是他能够为障碍不骄，这个善心所，能够障不是这个善心所，攘夷为业呢，就是种种烦恼升起的这个地方，这个骄的话就常常的有这个呢烦恼升起来的。这里啊，我想起了以前一个看到一个公案了，那是一个什么公案呢？那是南圈的这个一个法师讲的一个故事，这是出自于经典里面来的，出自于论藏里面来的，不是经典。就是说是有一个长老啊，他收了一个沙弥，就是说，当然这个沙弥是医治他的，不是跟他剃度的，就别的师父啊，这个度了一个沙弥，这个沙弥很精进啊。很精进，他就修了这个禅定啊，发了神通，就有神足通。他跟他的师长去的时候呢，这个师长就是阿罗汉，但是这个阿罗汉的老师啊，他没有禅定，他没有神通，可是他烦恼断尽了，他就跟这个沙弥说了：“你能够得到禅定呢，这也是很精进的。”很不错，但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要再深入观察，断出烦恼，这才是呢安隐处、安乐处。这个沙弥呢不听他的话，他觉得真师就是我的老师啊、一指师啊，他都没有神通，他就这样说。那个他以这个表情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师父就说了：“哎呀，你一定要好好努力了，不然将来呀，你会这个吃这个瞎眼女人给你做的饭。”他当时也不在意，跟着师父去的一个寺院的时候，那个寺院呢是造了一个佛塔，就是有佛的遗物啊。保存在这个塔里面，所以四方的信众都来这里供奉朝拜。那么这个阿罗汉的师父了，他也去朝拜，他也去礼敬。他要去礼敬的时候，这个沙弥就想了啊，如果是能有一些花来供养这个佛塔，这应该是更有意义，供的更大。然后他就用神足通呢，飞到山上去采了很多很多花来。采了之后呢，放在这个师尊，就是他的这个师长的这个前面， 由师长拿去呢做供养，这个师长又拿去做供养了，后来就又去了一个村寨里面，所以每次去托钵的时候啊，这个沙弥呢是帮师父拿钵的了，那么他就跟一子师出去呢，他说，师父你走吧，他我一会就会给你把钵拿好，给你准备好。那师父走得快要到村口的时候，这个沙弥就用神足通呢飞到空中呢，在村口的地方坠下来，坠下来之后就这个把钵呢交给他的这个师父，交给他师父之后呢就去再去托钵呢。那么后来有一次的时候啊，他飞到空中呢，听到这个有女人的歌声，这个非常的悦耳动听，然后他就起了念头了，起了这个染污心了啊。好，起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个飞不起来了，因为你一想有预想的话呢，你禅定就会退，就会失，然后你神周通就现不起来。然后就看到说这个有一个女的了，在莲花池中呢，这个在洗澡，在沐浴，他就后来就起了这个心了，以后他就飞不动了，就急喘喘的嘞跑到这个师长那里去，交给他钵之后呢，后来他就这个爱慕上了这个女的了，要跟这个女的来回到这个世俗生活里面去，这个女的当时要劝他了，他说我们是这个纺织业的做苦工的，这个嘞你呀、已经呢那么久当沙弥了，你不习惯这种生活了，我劝你还是别回来好，你还是过你的生活这样子会更适合一点。但是这个沙弥的执意啊不肯，他一定要，后来就是向这个阿罗汉的师父了告假，就说我还俗了回去了。那回去了之后呢，就在那个这个纺织这个厂呢做事了，做饭做事了，做事的时候呢，有一天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个吵架，平常有点烦恼了啊、那送了这个钵，送了这个粥来呀，这个粥里面呢有什么东西啊不称他的意的，然后两个人一说了吵了，最后就扬着手打起来，就把这个织布的这个缩了，这个飞过去了就刚好啊不偏不倚就吃到这个女的眼睛上，然后一个眼睛就瞎了，然后他看到这个钵的食物的时候，就想起他的师父啊以前说过的这句话，说你将来要会吃这个瞎眼女人给你做的饭，他这个时候就幡然这个醒悟，才能够呢了解到自己啊这个事情，当时候呢他不以为意，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有神足通，师父呢都还没有，所以深深的染这个沉湎于在自己的这个禅定境界里面，以此为满足，所以这个就是呢交心所，交心所也可以说这个呢自满的心所呢，他就不会在这个呢继续努力了，所以呢言染一意者，为什么叫染一意呢？染污的一呢，就是最要的生长一切杂染法故，就是由于自己的这个对自己好的优秀的地方沉迷贪恋，那么就会滋生其他一切种种的这个染污法，烦恼法，所以这个此贪风也，所以它是贪心所的风味，贪分就是分位啊，部分啊不同啊，但是都是属于贪的，不交者即无贪也，不交心所就是无贪心所，这个就是呢交心所的这个意思。下面的话呢是害心所，害心所呢和这个呢不害呢是相对的，相对的， 那么这个害心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害者，什么叫做害呢？于诸有情心无慈悲，神恼为性，能战不害，逼恼为业。言逼恼之意，有害者，逼恼他故，称一分色。若论害之与称别异者，害战不害，正战于悲；称战无称，正战于此。又称能断命，就是这个称能断命，这个害断呢，损他，此差别者也。这里说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是说这个害心所的内涵，就是它的体性，业它的作用。一层呢就是分别，就是说抉择了比较啊，这个嗔和害不同的这个差别，它的体性呢都是以这个来称为一的，以称为根本的。那么害的这个内涵呢，特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种种这个有情众生呢，心里面没有慈悲心，没有怜悯心，不会念众生的种种苦，观种种众生的这个烦恼啊，生死流转呐、这些苦患，对他嘞毫无悲悯，毫无同情，去做种种伤害的事情，损恼为性，就伤害，比如说这个牛啊，耕地啊，他没有努力耕呐，不认真耕呐，就打他，这个伤害他，像有的这个赶驴的，一看这个驴不听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驴要拴起来，这个打，毒打，那么这个就是损恼为性。心里面没有悲悯心，对人也是这样呢。人跟人友情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悲悯心的人呢，比如说这个请了一个人的工作，他说有病，那有病的话不许请假，还是要他做，本来说做3个8个小时的，让他做12个小时，做16个小时，这样去折磨他，那么这个也是呢，损恼性的，损恼性的。就是能战不害呀，彼恼为业，就是他能够障碍，能够障蔽我们的善法，就是对众生的慈心，悲心，就是这个悲心的不害，前面的这个善心所这个十一不害，彼恼为业，就是逼迫他，逼死他，让他产生种种苦恼，就比如说这个人想在这里修学了，打坐了，我就偏偏在这里放音乐，或者是走来走去弄很多声音呢，让他感到不安静，心神呢不宁静，他本身呢说心情好好的了，这我要这个说些话了，引发他的烦恼，这个也是逼恼为业，他本来好好的，这你就是要干扰他，言逼恼之意，有害者逼恼他故。这个逼恼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就是有这个害心所的人呢，会逼恼其他的这个种种众生的事情呢，会引发，就做这些种种的事情，所以是称一分色，它是以称为体性的。称的话呢，就是与苦苦聚，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对于苦的事情以及会引发苦的事情的因，心里面嗔恚为性，就是愤怒啊，不高兴呢、这个是特点，因为你没有悲悯心呢、对众生呢不高兴呢、有嗔恨有怨恨呢、所以你就会去伤害众生，逼恼众生，那特别是说这个修习佛法了，像这个戒本里面也讲了说，出家恼他人呢不名为沙门，就不要触恼众生， 你要触恼别人呢，让别人烦恼，让别人痛苦，就不成为沙门，就不是一个修习戒定慧，要这个去除贪嗔痴的这么一个类断恶修善的这个类这个修行人，那就不适合的了，就是不相称的了，不应该的，让众生起嗔恼，不然的话呢，那就是烦恼啊，这种嗔烦恼啊越来越多。那如果是说比较嗔和害都属于嗔所摄，那他既然又安立一个嗔，安立一个害，一个是根本烦恼，一个是随烦恼，那为什么要安立呢？那如果没有差别就不应该安立，正是因为有差别了，所以就有种种的安立。就像前面的这个恨恼一样的，它也是嗔一分色，但是它的这个表现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又单独的这个立出来这个呢愤恨恼。那么这里又单独的立出来跟嗔相比较的这个害心所，那么如果从它的这个别义来讲呢，不同来讲呢，这个害呢它是障不害，不害就是悲的意思，就是看众生呢不忍众生苦，那这就是有悲悯心，大悲大悲。你看这个四大菩萨里面呢，观世音菩萨是大悲为根本的，文殊菩萨是大智为根本，普贤菩萨是大行为根本，这个地藏王菩萨是大愿为根本，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是这个悲心为根本，寻声救苦，这个是众生的无畏处，是众生的安乐处，种种这个技法脱离呢痛苦，所以呢是悲心为大悲心为根本的。这个害的话呢，它相占的就是这个占不害，正占于悲。嗔的话呢，就是障碍是占这个无嗔心的升起，他所占的是占于这个慈。在善心所里面，嗔和不害的安立啊，相对于这个慈和悲两个心所来讲的。当然了，这个大悲和悲无量，大慈和慈无量还是有差别的，这个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些书啊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才叫做大悲，怎么样才叫做悲无量，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去看一些书啊了解了解，那样的话你才真正知道为什么说只有大乘菩萨道里面佛道里面才说有大悲，声闻章里面呢修四梵住啊，是慈无量啊，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称为慈悲无量，是无量心，这安立上呢应该是有不同的。但是说还具体的问题了啊，这个甚至于佛在世的时候啊，有的外道他们也讲这个四梵住的无量，那佛也讲四梵住的无量，那又是有点不同的，又是有点不同的。那么这里我们不讲那么远呢，但是大家可以去做些了解，可以做些了解。那么这个差别呢，就是一个是占不害，一个是占这个嗔，一个占呢这个不害，一个是占嗔，它各有的这个特点。因为嗔的话呢，这个烦恼啊影响呢还是比较重的，嗔先起的时候呢会断命，就是要杀戮啊这个众生，断众生的命，这个是嗔心。而这个害的话呢，它是损他，就是他不会说这个伤害众生命，但是会与众生做种种逼恼，就是种种逼恼，让众生呢感到苦恼，受种种的伤害折磨， 那么这个是呢，亥辛所，辰辛所的话呢，一念辰辛起啊，就是说，你看以前这个诸子百家这个《史记》里面讲的说，这个国王一怒的时候呢，是伏尸百万呢、啊，他一震怒的时候呢，天下都乱起来了，很多人都被他这个杀害了，这个就是辰辛，亥辛呢就是说。这个做种种的事情，比如说他是国王呢，他加重赋税，加重这个公共劳役，这个大家过得呢非常痛苦，非常难受，或者呢他老是呢，这个说出一些了，很不好的这些道理事情，引得大家呢互相啊党同伐异，互相攻坚。互相这个争吵争执，没有安宁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呢，害，他存心就是要众生呢、不得安宁的，受种种痛苦的，那么这个都是害，嗔的话呢、就是断这个命，这个就是嗔和害的这个差别。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烦恼啊，是忌烦恼。言记者啊，这里的范围啊，都还是在10个小随烦恼里面。小随烦恼前面讲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个别起。为什么个别起呢？特性呢不同，表现呢比较猛烈，比较强烈，所以起这个的时候啊，就不起那一个。那么这个记的意思是说。悬置名利，不耐他荣，嫉妒啊，妒忌啊为性，能战不济，忧气为业。言忧气义者，记者闻见他劳，身怀忧气不安隐故。这里"劳"字应该是错别字，是应该是闻见。他荣，就是闻到别人的，这个兴盛的事情，荣耀荣誉的事情，这个他心里面呢不喜欢，他不能够接受，一嗔分为体，也是嗔分为体，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记心所，其实这个记心所呢。非常的影响我们众生的生活，在特别是团体生活里面是更加明显。不管是说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已经学佛了，都还免不了。那要在世间的团体单位，同样更加是会有这些事情。当然佛法是高尚的了，圆满的了，完美的了。可是我们这些学习佛法的众生呢，大家都还是凡夫，在颠倒梦想执着里面，所以种种的烦恼相呢都存在的，都是或隐或现的，时强时弱的表现出来。不是没有，只是境界没有出现，境界一出现，跟的就来了。就是寻自名利，不耐他荣。这个寻自名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这个以自己的名利为重。我们说训身呢，比如说以身殉国了。你为什么以身殉国了？就是你国家的观念很重，要爱护自己这个国家，乃至于你的生命呢。都在所不惜，那么还有训法，训法就是为了说，比如说持戒清白，为了这个佛法住世，你就训法了。我记得是唐朝的时候灭佛了，还是这个应该是唐朝时候的灭佛。在这个灭佛运动当中啊，有一个法师了。就跟国王、跟皇帝啊据理力争，大家呢都这个吓得面如土色， 为什么？当时候皇帝处于震怒当中啊，所有的权力都是他一个人决定。你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老虎头上拔毛，那你还得了啊？但是他不怕，就是觉得这个死了他也在所不惜，毫无畏惧。我想我们今天，这样的法将，就是为法而赴法的人呢，那可能是会比较少。那个时代佛法还算兴盛，这样的这个大德了都算少。后来皇帝也没有杀他，但是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仍然是下令这个破坏寺院，勒令僧尼还俗，焚毁经书。所以他就在终南山呢，训法以表其志，就是在那里呢，这个死掉了，就是自杀死掉了，这个是训法，这个是训法，那么这里的话，训之名利不耐他容，他只以自己的名利为重，我很出名呢，我这个有多少多少钱呢、啊，多少多少利呀、啊，那他有了之后啊，他不耐他容，就是其他的人名气比他大，比他好，或者这个能力比他强啊，他心里面呢，这个呢不能够接受，心里面很不自在，很不高兴，这个就是忌的意思，这个就是忌的意思。你像团体里面呢，这个人呢他想啊，这个团体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更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利益众生，或者社会上的团体呢做得更有效率一点，那么他的这个建议呢方案呢还比较好，那么这样一实践之后啊，果不其然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以前的相应做的人呢，他们一直都没有多少成就啊，看到他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少了自己的面子，觉得自己不如人家，那么就是用种种的这个手法呢，来障碍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忌，这个就是妒忌为性。你像这个三昧水忏吧啊，这个来由就是讲悟达国师，悟达国师呢得了人面疮呢，当然他起因是有烦恼啊，为真善缘，一念慢心之后做了成相念呢，封为国师嘛。他是当沙弥的时候就会讲经，是陶渊明还谁啊写诗啊赞叹他，他说十二沙弥啊，这个净池瓶呢、啊，就是说只是能够甩扫应对啊，拿拿瓶水呀、啊，拿拿钵啦，但是哎，我们这个沙弥啊做大法师，他能讲经，智慧辩才呢很高，这是讲悟达国师了。但是他这个一有慢性之后散了这面疮呢，最后是到这个彭县，这个由这个他原先照顾的这个病比丘啊，原来是个阿罗汉的视线，到那里用这个水呢来洗这个疮，洗疮的时候这个人面疮就跟他说话了，他说以前我们之间呢结了怨恨，但是你欺世为高僧，我不得进你的身来伤害你，这一生你起了慢性我趁机而入，所以我要报这个怨，以前我们两个呢是冤案和逃错，冤案和逃错呢当时候由于这个冤案的诬陷呢，皇帝就将逃错给杀死了，当然先是这个逃错冤枉诬陷这个呢冤案，后来冤案呢紧急进宫呢，面见皇上呢，面陈其词啊，说的振振有理的，那么就是最后就将这个陶错给杀死了。这两个人呢是非常聪明，很有才干，很有能力，对于当时候国家的形势啊、政务啊、这个分析啊，非常的这个精辟入微，很有道理。那么但是呢，有原因的地方陶错就不去，有陶错的去的在的地方原因就不去，为什么？ 两个人就是妒忌为心，互相嫉妒，那就造成呢两个人呢彼此不和，彼此伤害重伤，这就是这个嫉妒为心，最后就造成这个互相的这个诽谤呢、攻坚呢，这个把这个陶错给害死了，害死了之后呢就结了这个怨恨，所以这个嫉呀、是不耐他容。我们修行的时候看到别人精进禅修打坐，这个读诵经典，我们要随喜赞叹，不要有这个嫉妒心。这个世间要多了一个努力精进用功的人，多了一个比我好的人，他可以为大众服务，可以帮助大家，大家好了以后那对我也是好啊。所以要这样来观察，这样来想，你的嫉妒心呢才能够调伏下来。这要以随喜为对峙，要有随喜心。这个能障不忌啊，妖气为业，就是说能够障碍不忌，就是不忌这个嘞，善行。忧气为业，心里面的忧了、忧虑啊、愁恼啊，就像《三国演义》里面，当然事实上的周瑜是不是这样子，历史又是一回事了啊。那么《演义》里面是这样写的，这个周瑜临死前呢，他还说了：“计胜于何生亮。”我周瑜很有才干呢，很聪明呢，那你诸葛亮呢，比我更聪明，更有才干。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要在同一个时代背景里面呢出现呢出生呢？最好就生了你就别生我了，要不然呢，生了我就别生你，省得两个人在一起啊，他就有这个忧气，就是言忧气一者，记者闻见他容呢，身怀忧气啊，不安隐故，自己听到他人、见到他人的这个嘞好的地方、荣耀的地方，心里面感到不安稳，感到担忧。就比如说同一个单位啊，我也做这个技术的，他也做这个技术的，他做的比我好，我就在忧虑啊，以后不重用我了，冷落我了，我这个怎么办呢？就深深的忧虑起来了，就不安隐，心里面感到不痛快、不高兴，这个就是嫉心所的特点。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嫉心所，有了嫉心所你就会障碍呀。这包括法师跟法师，居士跟居士，社会上一般的没有学佛的人跟没有学佛的人，学佛的人跟未学佛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人有比你好的地方、殊胜的地方，你能够容纳、能够接受，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才是对的。如果是说你有嫉妒心、妖气，你不安乐，同时也会伤害其他的众生，让本身有能力的人呢得不到好好的发挥。有能力的人既不能像前面一样有骄啊，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这个就是骄。我记得三国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口才非常好，跑到哪里呢都是辩论，骂人家一阵，骂的人家答不上话来，先是骂曹操啊，骂其他的，曹操啊这个人也很狡猾的了啊，你骂我，我不跟你计较，我也不跟你说。然后说，哎，你很有才干，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是这样的，就把他打发到这个张鲁啊谁那里去了。那结果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也骂张鲁，但张鲁是个盲人呢、我们讲是个粗人呢、他可不会跟你这样来谈的。一怒之下就把他杀头了、砍头了。所以有才干的本身不能慢，不能骄。那么我们比人家差、比人家弱，就不能嫉，就不能有这个嫉妒心。嫉妒心是这个嘞，障碍别人。 个娇慢心呢，主要呢就是障碍这个自己，主要就是这个障碍自己，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烦恼，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了解，好好的这个呢掌握。那个有一个佛友啊，他还这个补充了，我刚刚是说的不对啊，他说这个是曹操把祢衡打发到刘表那里，刘表呢又把这个祢衡打发到这个桓祖那里去了。后来呢，这个刘表啊，就将这个祢衡给杀掉了，杀掉了，那因为我是记得不太清楚了啊，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呢，两个心所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记心所是以嗔恨为体的，就是以这个嗔恨心呢为体，就是不耐他辱，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啊，就不高兴。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种种的友情呢，各自的因缘不一样，各自学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呢，学到有早晚，这个有先后，都会有一个过程。问题你要有一个谦虚，有一个容纳的心，这个大海能够容纳百川呢，有容乃大，你才能够增长见闻，成就你的这个智慧，才会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友情一起相处啊，才可能和谐，才可能和谐。那么这个是记心所，记心所之后，那就是这个了，坚心所，坚心所是坚贪的意思，言坚者。当着法财，不能会舍，密令而为信，能战不坚，抵蓄为业，亦贪分也。这个是坚心所。坚心所的话，就是贪烦恼、贪分色。贪的这个一种，那么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呢，这个呢，很在意自己所得的法，所有的财，就当着贪恋，这个呢，不舍自己的法财，所以有法啦，有财呀。不肯布施给其他的众生，不肯布施给其他的友情，要藏起来，保守起来，密令为信，密令为信，令呢就是吝啬了，我们讲的是小气呀，他非常的爱财呀，贪法了，不肯布施了。如果说人要他布施一点点呢，都像割了他心头的肉一样的，所以。像这样子的兼贪心强呢，一方面他布施啊是不可能布施了，他不会造新的这个福业，也不会布施法，不会这个造新的这个慧的业，那就是自己的一个障碍。同时的话，这个兼贪心强的人呢，他假设有财务这个损失的时候，有这个丢弃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痛苦啊，就比这个不兼贪的人的痛苦强了很多很多倍。你贪恋越强呢，烦恼越重，烦恼越重。贪恋本身就是烦恼嘛，这个是他的特性。能战不坚， 不见就是不贪的意思了，不吝惜呀、啊，这个人呢很大方呢、啊，比序为业，比就是比薄的意思，序的是续集的意思，就只知道一味的蓄积财富，蓄积所知道的种种这个法义，不愿意教人，不愿意告诉人家。看到别人有这个财务的这个匮乏了，也不愿意这个布施，这个就是这个的业，它的特性呢，就是一直这个积累啊财富了，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这个人存在，他呢有很多很多的财产呢，富甲天下，良田万顷，那别人要想他来周济一下，借一文钱都借不到，然后一直就积累的，自己也舍不得用。以前我看到是哪一个法师讲唯识学的一个故事啊，就讲得很有意思，很好笑了。就是说，有一个老财主，家里面呢是很有钱，很多的田租啊，很多的田呢、啊，但是呢很苛待自己的家人。妻儿老小，下面的这个仆人佣人，他有一天呢出到外面，他自己也舍不得吃，就是买了二两酒啊，一点点这个花生米，然后躲在一个地方呢就吃得很香呢，很高兴呢，很开心啊、觉得比吃什么都好的。那么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天神呢就来戏弄他。就跟他变得一模一样，然后就回到他的庄园去了。回到庄园去之后呢，就在那里啊，这个呢，告诉他们的家人，你现在把这个仓库打开，你们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女儿啦，你要想拿什么这个衣服穿呢，就穿什么衣服去买，你拿钱去，等等这些。然后过了一些时间呢，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以后这个外面有一个人再进来呀，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个假的，他可能是冒充我的，你们看到他劈头就打，盖头就打，结果这个事情呢，过了不久啊，这个真的就是这样来了一个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个才是这个地主，就是这个主人，前面那个是变的假的。结果一打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打我了？这是我的家了，干嘛不让我进呢？”他说：“我们主人早就说了，非有一个冒充他的名字的人来我们家，所以就打。打的是我真的，他说那个才是假的。好，那个里面出来的这个呢，他说你才是假的。这互相一看呢，愣住了，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那个最后呢，就是说打官司打到国王那里去了。”互相你说我是假的，我说你是假的，因为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呢，然后说起家里面有什么财富，有什么东西啊，器具啊，这个人说是这样，那个人说的都对，一一都验血，然后说身体上有什么标志，比如说大腿上有一个痣啊，黑痣啊，他说他也有一颗，所以最后这个国王都莫绝其疑啊，那没办法，后来没办法就跑到佛那里去了。跑到佛那里去了，有佛，当然他有天眼通啊，有神通啊，他就说了：“哎呀，这个斯蒂凡因啊，这个天王啊，这个、你戏弄这个地主啊，已经够了，你别再戏弄他了。”那么这个斯蒂凡因呢，他才现他这个身相，离开，这个时候才发现到。当然我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呢又离了一点这个主题了，当然那里是就唯识学的这个道理，唯心无尽，真假这个分辨来讲的，那么这里单独采访呢，就是他非常的这个小气，只懂得一直这个积蓄，别的人舍不得布施，他甚至于自己也舍不得这个受用，等到他终了的时候啊，财富啊都是呢又是别人的了，或者没收充公了，你像以前讲说这个小说里面呢， 写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始皇陵那个书里面讲，他的这个面粉堆积了一年又一年，都印在那里了，用板斧去砍都砍不动了，但他舍不得给人呢，所以是鄙血为业。哎，我们讲说这个很鄙俗啊，很鄙薄了，他除了钱之外，除了财富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他穷的就只有钱了，我们讲。那么还有就是说法上的这个呢，天贪心，说这个周利盘陀了，他在过去世的时候也是大法师，但是他懂得了佛法了，他不愿意说法，不愿意这个教导其他的这个呢，这个同道，这些呢信众，所以后来他就感得了这个心呢愚痴，愚痴没有智慧。所以当佛出世的时候，他来受这个教化的时候，还是因为佛的启发了，他才证了阿拉汉果。证了阿拉汉果，后来他也能够说法，佛就说了他的本地因缘，就过去因缘。过去因缘他也就是大法师，他也能够说法，但是他兼贪了，不舍了，所以这世的时候呢，变得很愚痴，变得很愚痴，大家都还不想收他做这个呢，徒弟。不想摄受他，摄受他，所以这个奸的话呢是贪分摄，贪分摄。